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那个当时的那个容器又搬回来了，慢慢搬回来，所以越来他们越来越有钱。为什么美国人一定要跟他们做生意呢？因为石油在他们的手里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弟兄姊妹，本来按理来讲要讲义气的，现在不，现在大家就讲利害关系，你看见吗？表面上很好啊，你也可以偷窃，我也可以偷窃，然后你有个洞，我有个洞，大家看不见，然后你有个机甲式，我有机甲式，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是神的儿女，神不会放过的。那么同时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后呢，你看见，等到今天，反而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世界。所以等到他们力量起来了，等到他们儿女越来越多，他们进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可以看见以色列当然慢慢就被排挤，慢慢因为起头以色列是个代理人，是个 agent， 你看见吗？但是现在因为他们亡国了，但等到他们势力重新抬头了以后，这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段预言，很明显的可以一直看到今天的情形。所以当你看见金融海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只想到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想到最后，你看见这是整个世界的局势，那么这个预言很明显的写在我面前。那不要忘记，跟着金融的世界，接着就是宗教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起源的，最后他们又回到巴比伦。所以等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宗教是大一统的宗教，所有不管是回教不管是什么宗教，你看见最后要被一个在敌基督回来的时候。所以大家看见这些话呢，很自然的是一直说到我们的主回来。然后下面最后四个车的这个意象，那叫做审判来说。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铜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审判。那么最后说是看哪，往北方去，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也是到普天下，因为都从这是天的四风嘛，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去，所以这就指着最后神的审判，审判世界来说。所以很清楚，前面不只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命运，巴比伦代表世界，那个世界的命运是什么？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神的审判要领导全世界。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八个意象，你说九个也可以，那么看我们怎么样去分类。那么加起来应该是八个，因为大家都讲八个，所以我们姑且用八个意象。但事实上呢，我相信我们都过得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几匹马的意象，然后四个角，然后四个将，然后呢这里是两耶路撒冷，然后呢是约书亚，然后是所罗巴伯，然后呢然后是飞行的书卷，然后是凉气，最后呢是四个车子。好，所以这几个意象呢，就是撒迦利亚所看见。好，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是前面八章的主要的内容，因为我们这次是撒迦利亚一撇，所以看一看大概就好，我们不可能深入，所以呢我们的第八章就把它跳过去，就后面这一部分我就把第七章第八章把它跳过去，我们很快的就来看第九章后面这一部分，因为这后面这一部分呢是讲到很重要的预言，所以后面是可以说是撒迦利亚的预言。在讲的这预言的时候，很自然的分成两大段，九十十一是一段，然后十二章呢是另外一段。这个九十十一是历史的，十二十三十四是将来的，九十十一是讲的有一个君王被弃绝，然后从十二十三十四是讲有一个君王带着荣耀。所以基本上前面九十十一是讲了主第一次来，十二十三十四是讲了主第二次来。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整本的撒迦利亚他的这个中心在什么地方，他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这个第九章呢第十章 第九章和第十章。那么既然呢，这里讲到什么？既然这里讲到这个历史，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说历史是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去历史，但撒加利亚那个时候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所以还是预言，还是预言。那么撒加利亚那时候所在的帝国是波斯大帝国，所以希腊帝国还没有来。我们今天对我们来，希腊帝国已经走入历史，还有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所以讲到希腊历史的部分，对于该撒撒加利亚还是预言，那么这第九章跟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呢，就是罗马帝国了。所以你在你的观念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就清楚。所以前面两章是讲到希腊帝国的种种，后面就讲到罗马帝国的种种。所以呢，一直讲的是一直讲到主来嘛，第一次来。所以为什么讲这些国的历史呢？因为都是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铺路的。那么主第一次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这就是第九、第十、第十一给我们看见。所以整个的背景呢，是希腊的背景，还有罗马的背景。所以大家记得，对我们来讲，希腊跟罗马走入历史，但是呢，因为在撒加利亚那个时候还是预言，所以这算撒加利亚预言。他拿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他就发现希腊帝国的种种，也发现罗马帝国的种种。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呢，对我们来讲都是将来的，对我们来讲都是将来。所以呢，那就是讲了世界末日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要得着荣耀。所以果然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那是犹大的事。所以清楚的简单来说，一个是神的羔羊，一个是犹大的事，一个是被弃绝的王，一个是得着荣耀的王。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撒加利亚书，他说预言不光讲了主第二次来，也讲了主第一次来。所以这个对于拉比犹太拉比来讲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只承认将来，最后他们很难明白主第一次来怎么回事。但是很稀奇，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只讲了主第一次来，也讲了主第二次来，因为很多奇妙的预言都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呢，幸好是因为九十十一呢是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预言是怎么应验。你知道怎么应验以后，你就会容易明白这段圣经，就容易明白这段圣经。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九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大马色、士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人都仰望，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那么很稀奇啊，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大马色，大马色都知道今天是叙利亚了，是不是？今天叙利亚，还有靠近的哈马，还有呢，再过来一点，靠近地中海就是推罗跟西顿，就是今天黎巴嫩，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在这里他们发生了一些事。你一读你就知道，你看见吗？讲了推罗跟西顿，第三节，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所以表示那个时候是推罗很强大的时候，很富有的时候。但是很稀奇，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稀不稀奇？讲的推罗有两个推罗，一个是陆地的推罗，一个是海地的推罗。因为他们的推罗海军很厉害，所以有所谓海上的权力。那你现在到这个时候，神要借这个环境要把他赶出，要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弟兄姊妹，谁会想到推罗会亡国呢？推罗尤其他把他的财富放在他的这个岛上，不要忘记啊，亚历山大虽然是那个时候攻打的，亚历山大他完全是陆军，他那时候没有海军的，所以如果他把他假定他把他的军队带到推罗城下，他根本不可能叫推罗亡国，不可能叫推罗亡国。为什么？他们把所有的财宝都运到岛上去，他们又是有强大的海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推罗拿下来的。但是很稀奇，很明显的，他被火烧灭。 足把他赶出打败他海上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是应验在这个什么呢，等到这个亚历山大军队到了推罗的时候，你看见果然他把推罗拿下来了。那推罗后来怎么拿下来，历史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他就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山上去砍伐那个香柏木。我们有到过香柏，到过去看过香柏木，现在实在说已经没有多少棵，你可以算出几百棵，你可以算出有多少棵，是这样。不过当时那个时候香柏木在这个推罗西顿那一带，你看见那你到山上你都是香柏木，所以他们就把香柏木砍下来，然后呢就把那个从陆地到海岛那部分用什么呢，用这个香柏木还有泥土把它堆起来，堆起来以后呢很自然就有个通道。那么他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是陆军嘛，所以他们就沿那个通道呢就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这个推罗。所以就是关乎推罗的预言呢，最后推罗要变成金光的磐石。那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到了推罗也走过那个通道，这个通道现在已经是很多人住的地方了，那个其实很窄的，并不很宽，那个通道到现在还在。但如果大家今天到了海边，你看这是个金光的磐石，很久很久是给人打鱼的地方，是撒网的地方。所以神的话一直到今天就是应验。你说为什么这些人不把它重建呢？到现在还是金光的磐石，到现在好像还是撒网的地方。我们去过了，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惊讶。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是亚历山大的故事，是希腊第一个君王叫亚历山大。我们要知道亚历山大他靠着他父亲的金，就是腓力比，他腓力比父亲说这个金山嘛，就用那个金山就开始就征服了全世界。他只有32000的军队，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我们讲过他的敌人是波斯帝国，根本是像熊一样，是压倒式的，完全有人海战术。所以这个谁呀、啊？所以这个以西帖的丈夫以阿哈睡了，这圣经没有记载，但历史记载，他有一天就在阅兵的时候，他早晨起来阅兵，他的军队都是百万大军的，早晨起来阅军，第一个兵从他身面前经过，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后跟兵还没经过，还在后面。所以你就知道说，只要这个谁呀、啊？只要波斯军队只要出去打仗，都是百万大军。但是呢，亚历山大不过是几万的军队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够跟他对抗？不可能跟波斯对抗。但是居然所向无敌，而且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后来从印度回来是因为不是因为打败仗光荣转进，不是的。我们从前呢讲到撤退都讲光荣转进，其实明明打败仗要讲转进，还光荣转进，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按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很明显的这个他那个时候到了印度，他不是因为败了或者才回来，不是，他是因为他这个亚历山大跟他的士兵好得很，他都叫得出士兵的名字，这个很厉害，这实在是个领袖的天才。而且他每次出入枪林弹雨都是跟他自己的士兵一起，你睡在哪里我也睡在哪里，你吃苦我也吃苦，他从来不是从上面来支配下面，没有，所以他真的得住所有士兵的心呢。所以最后他死的时候啊，他死的33岁死的时候，他的帐篷里面最后一支阅兵啊，他是让他所有的士兵从他的帐篷里面经过，一个个和他说再见。所以你知道他几乎能够听见那些士兵心跳的声音。所以后来呢，这些士兵跟着他往东征，一直到了印度。你要到了印度，到了印度，那的确是精疲力尽了。所以他们想家了。所以当他们叹气说：“哦，巴不得我们不要再走了。”结果呢，亚历山大听他们的话，所以就不再走。不是因为打败仗，所以亚历山大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那么好，现在呢，你看见了，他居然能够把这个地方拿下了。所以圣经里面关于推罗的预言是非常奇妙的预言。这里不过点一下，就是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呢必被火烧灭。好了，那光是那个也不要紧嘛，跑到亚斯基伦来，就表示慢慢慢慢的他就往家，就往什么，就讲沿海平原进军了。推罗西顿不在今天以色列的海边吗？ 如果你再沿着海再往南走，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拉斯基伦，到了菲利士人的地方，那不就是沿海平原吗？那还有就跑到加沙去了，那今天加沙走廊不就在那个平原吗？就看见的就甚痛苦。以哥伦因时的盼望蒙羞，加沙并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等到亚历山大真的往南走的时候，那结果可以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现在如果推罗是那么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跟尘沙，还有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如果这样的推罗最后神都叫他被火烧灭，而且他海上的权力都被打败，那么你这些人一听见真是风声鹤唳，那什么都没有，一路南下，你想想看耶路撒冷还保得住吗？耶路撒冷当然是保不住了吧。但是很稀奇，你看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能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那次亚历山大征服了子推罗，他目的要往埃及，要把埃及拿下来。那么你想想，要把埃及拿下来，到时候一定顺便把耶路撒冷也拿下来，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那么然后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那我现在要问，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在四围安营，神是拿什么来安营的？是拿以色列的军队来安营吗？每一个都不是对方的对手，但是主说我在四围安营，而且呢，暴虐的人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这个暴虐人当然只是亚历山大说的，人都不可以，所以你看就不能进来。那为什么这个家能够得到保守呢？所以根据历史，就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你要等到等到亚历山大快到这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拿着但以理书就跑到城门口去迎接他。迎接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那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就预言说，你就是个大脚。所以亚历山大看见那个书以后啊，大吃一惊啊，所以马上就宣布撤军。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根本没有动耶路撒冷。不止如此，等到后来他到了埃及，他不是把亚历山大城就盖起来，是那次盖起来的，然后他应许犹太人说，是只要你们搬家搬到亚历山大的话，根本不要睡。所以这是解释在主耶稣那时候为什么在亚历山大已经有好多的犹太人，其中很有名的叫菲罗，我们所认识的就是亚波罗，亚波罗就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非洲有一个城，不是今天的开罗，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座城叫亚历山大，谁盖的？是亚历山大盖的，为了纪念他盖的。好了，这个城明明是亚历山大的城，他怎么会欢迎犹太人去呢？就是因为有人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你看但以理书预言已经预言到一个大的，你这个大脚就是神要兴起这个大脚，所以你的故事都在这里。所以你看你们神是怎么四维安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安营。所以现在你明白神怎么能做耶路撒冷的火城，又能在其中得荣耀。如果弟兄姊妹，现在神做了火城，亚历山大能进去吗？当然不能进去，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对撒加利亚说，我们好辛苦的把圣殿重建，把圣城重建，如果有一天被这个亚历山大拿去了，就有什么意思？但是弟兄姊妹，神既然应许说我要做耶路撒冷的火城，我要在其中得着荣耀，那只神在的的确确得着荣耀。连亚历山大都退兵，亚历山大说我不进来，你只要到，你欢迎你到我家里来坐，我在埃及也有一个家叫做亚历山大，你们来了可以说欢迎你们来。所以大批的犹太移民移到哪里去？移到亚历山大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亚历山大又变成很重要的城，因为犹太人又把生意又带去了。犹太人生意到哪里，不要忘记啊，这个犹太人只要到哪里就把繁荣带来，上海就是个例子。上海今天南京什么路，可以说是叫中华第一街， 那一街就是犹太家族叫哈同，哈同这一家，他们在那里有好多的建什么什么，结果那第一条街就把上海建立起来，所以上海的繁荣从那条街开始的，那条街根本就是哈同这一家犹太人家族把它盖起来的。所以也是其，你只要犹太人到哪里，你看亚历山大又盖起来。所以这非常稀奇，但是 Florence 也是这样， Florence 也是这样，只要犹太人在哪里，你看见说金融的世界一定被带到哪里去，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做火车，什么时候神才能在其中做荣耀呢？所以下来说，西安的女呢应当大大喜乐，耶和华路上的女呢应当欢喜，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不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来是骑着马进来的，现在呢你的王来到你那里是骑着驴，而且骑着驴的驹子。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回来？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难道是给亚历山大去摧毁呢？不是，因为要做其中的荣耀。什么时候有荣耀呢？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荣耀了。所以神的荣耀在他儿子身上。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有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下垂的时候发生的应该再次得出鼓舞。等到我们今天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不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那如果有一天弥赛亚真的进到耶路撒冷，进到他所拣选的城，那就是神的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想到一面讲到亚历山大，结果另外一方面的立刻就讲了什么，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个城是亚历山大不可以碰的，既然他是征服全世界，他征服到一个地步，他告诉人说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第二说这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叫人在他棺材两旁挖两个洞，然后把手伸出来，他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所以第二说为什么亚历山大不了解这个城，因为耶和华是耶路撒冷的火城。那不止如此，他也是其中的荣耀。你什么时候看见荣耀的？所以以色列人回来是为了弥赛亚回来。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要在伯利恒降生。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有一天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不是像亚历山大骑着白马，他是像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他骑着驴，就是骑着驴。所以你看这两件事马上就写在一起，这对于撒加利亚有何等的安慰。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一首诗，这首诗呢我等一下发给大家，就是散会的时候我们发给大家，你们走的时候。现在呢我先把它念给大家听听，这是英文的，但是我相信你们在座虽然很多人不懂英文，但是我希望你们，因为很简单，因为我希望你们也听懂，不过我还是把它翻译一下。因为讲到耶路撒冷的主耶稣跟亚历山大两个摆在一起的，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很稀奇的。好，我们看看这里这首诗是怎么写的，然后我们念完以后我就可以散会。好，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33. 耶稣跟亚历山大都是33岁死。 One lived and died for self. 一个活着死了是为了自己， One died for you and me， 另外一个死了是为了你和我。 The Greek died on the throne， 这个希腊人呢是死在宝座上。 The Jew died on the cross， 我们的主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却死在十字架上。 One's life triumphs sin， 有一个生命好像是个凯旋的生命。 The other a loss， 另外一个好像有损失。One led armies forth， 另外一个率领军队往前。The other walk alone， 另外一个他是孤单的走在地上。One shed the whole world's blood， 一个是流了全世界的血。The other gave his soul， 另外一个把他自己的血给了全世界。One won the world in life， and lost it all in death. 一个人，有一个人，他赢着全世界，他活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他死的时候。The other lost his life to win the whole world's faith. 另外一个，他失去了他的生命，结果他赢得了全世界来相信他。这是第一节。第二节 ，As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33, 耶稣和亚历山大是33岁死的。One died in Babylon, 一个是死在巴比伦 ，and one on Calvary, 另外一个在加略死的。One gained all for self, 一个是得的一切是为了自己的。The one himself gained, 另外一个他把自己给了一切。One conquered every throne, 一个是征服了所有的宝座。The other every grave, 他征服了所有的坟墓。One conquered, the one made himself God. 一个他把自己当作神 ,the God made himself less. 另外一个是神叫他更谦卑了。The one lived but to bless. 另一个他活着就是要这个 bless, 就是等于要摧毁全世界。The other but to bless. 另外一个乃是要祝福。When died the Greek, forever fell his throne of swords.当那个希腊人死的时候，你看见了所有代表有剑代表那个所有因着刀剑而得来的所有的宝座就统统倾倒了。But Jesus died to live forever, Lord of Lords. 但主耶稣我们死的时候却永远活着，他是万主之主。这是第二节。第三节 ，Jesus and Alexander died at 33. 他们两个都是33岁死的。The Greek made all men slaves. 这个希腊人要叫所有人都做奴隶。The Jew made all men free. 主耶稣是要所有人都自由。One built a throne on blood. 一个是建造他的宝座是在血上面。The other built on love. 另外一个是建造他的宝座在爱上。The one was born of earth. 一个是从地生的。The other from above. 一个是从天上生的。One won all this earth. 一个是赢得了全世界。To lose all earth and heaven, 他不光失去了地，也失去了天。The other gave up all, that all to him be given. 那么另外一个是把所有都没有都给了一切，然后呢，我们看见全世界什么都给了他。The Greek forever died, 希腊人永远死 ，the Jew forever live. 结果主耶稣是永远活着。He loses all who get. 他失去了一切 ，and gains all things who get.结果他就赢得了全世界。好，我想呢，这个就是这首诗。我等一等呢，把它放在钢琴上面。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拿一份；不愿意就忘记它也可以。啊，我想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里。我们觉得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求你，因着你的恩典，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这些奇妙的意象，这些重要的意象和奇妙的预言，在那里描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有盼望？我们感谢，我们有盼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的确坐了耶路撒冷的火车，你坐了其中的荣耀。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